Bueno.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到三十节这段经文，我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投影可以放出来吗？好，那如果是有困难吗？好，那我们来，那就直接读了。因为我是想的，就是要弟兄姊妹们，就是我们在分享经文的时候，大家也要读这段经文，对这段经文至少有一个了解吧。好，那我们来，我来读，听我诵读这段经文吧。马太福音的13章24到30节，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即是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了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入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入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入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所以刚刚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13章24到30节。其实这是耶稣的比喻了。我们知道，对耶稣的教导很熟悉的话，耶稣是非常喜欢用比喻来去教导人的。有时候我在思考，他为什么喜欢用比喻呢？因为比喻的例子是非常的通俗易懂的。因为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在当时的时候，不像我们今天，就是你读了 master 读了 doctor degree 这样子的，可能跟随的人就是他们的文化程度不参差不齐，有的可能根本就没有受到文化，所以他们就耶稣就习惯着就是看到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跟他们在当时社会当中生活的一些人，可能就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拿出来做比方做比喻来去延伸他的一个教导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耶稣他在3年半的时间里面呢，他教导门徒呢和跟随他的人习惯是用比喻的，因为比喻呢是通俗易懂的。我们看今天的这个麦田败子的比喻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讲到比喻的一个本身内容很清楚的，就是讲到除了败子需要解释之外呢，我想整个比喻呢我们一读就会明白。那么第二个就是讲到比喻的一个解释，这个呢也是马太福音的一个特点。马太福音呢，它可能在记载同一个比喻的时候呢，路加福音可能它只是记载而不解释，但是马太福音里面它不单单是记载着比喻，它还要去解释这个比喻的一个用意啊。其次呢，我们看这个比喻的特点，它是一个双重比喻，也就是说在这个比喻当中，它不单单只是看到麦田的败子这样的一个比喻啊，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撒网的比喻，在后面的篇幅里面有讲到撒网的比喻。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败子的比喻呢和撒网的比喻它是放在一起的，连为一对。那么这种比喻呢称为双重比喻。为什么称为双重比喻呢？也就是说无论是败子的比喻还是撒网的比喻，它的落脚点的结论呢是一样的，是为了表达同一个信息， 同一个信息。那么在撒网的比喻里面很特别啊，他讲到渔夫撒网的时候呢，就是当这个网满的时候呢，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来，捡好的收在器具里面，将不好的丢弃了。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的48节里面讲到啊，所以我们想到刚打上来的鱼虾，它都是新鲜的。那么这个新鲜里面怎么称为是好的呢？什么叫称为不好的呢？这个我们要去思考一下。所以我们按照原来是按照犹太人的规矩里面呢，他对他们来说有一些海鲜他们是不吃的，比如说鳝鱼、螃蟹或龙虾这些东西的话，它在他们里面被视为是不洁净的东西，所以是不好的，要被分拣出来丢弃。所以当我们人如果被神分出来丢弃了，那我们就要去哀哭切齿了。那么在特别的地方就是在第49节和第50节里面讲到撒网的比喻的一个总结，也就是说虽然在分辨那个什么鳝鱼虾和螃蟹这个东西，其实也在分辨着洁净，就是恶人也就像那些不洁净的鱼虾那样被天使分别出来去丢弃。那么同样的稗子的比喻里面也是讲到，在第42节总结里面也讲到，就是说那么稗子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丢在火炉里面。这个比喻呢，在第49节和第50节里面呢，他们是同样一个结论，结论就是怎么样子呢？就是不好的鱼或是稗子，因为这个稗子的不好是相当于麦子来讲的嘛，稗子啊都是要捡出来丢掉的。所以这就是这两个比喻为什么被称为双重比喻，因为他所得出的结论呢，耶稣他所要阐明的一个道理是一样的。那么稗子的比喻呢是相当简单的，我们讲到田地的主人他撒种在地里面，晚上累了就睡了，仇敌呢就把这个稗子撒在田里面，等到麦子和稗子一起长出来的时候呢，仆人一看见呢就去告诉主人说，问主人要不要去把那个稗子撸出来。在座的弟兄姊妹们啊，有一些年老弟兄姊妹们，你们对稗子应该不陌生吗？这个名词不陌生的举手给我看一下。我谈稗子的时候你们知道我在谈什么吗？好，所以有90%人是不知道的，是不是？那我自己呢，我是在中国呢，我的家庭是最开始是农民的，所以我懂的。虽然我没有去干农活，但是我的妈妈她小的时候，就是我小的时候，她会做这个事情。她说我会去地里面扯稗子。所以当我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会知道她在干什么。因为稗子是不好的，稗子和麦子同时怎么样在吸取养分，但是我们只希望麦子长大，我不希望稗子长大，所以我要把稗子除掉，这是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那么到底什么叫做稗子呢？稗子就是我们从希腊文的原文里面讲的，就是它是它的原文称为 zizania， 是在巴勒斯坦地区里面呢共有4种这样的一个稗子。那么能够适用于这个比喻的稗子呢，就是一种，它的学名呢叫 Laurium tumulatum， 是中文称为毒麦，就是我左边的这个称为稗子，然后后面呢右边的这个图呢就是稗子和麦子的一个区别啊，它们长得很像，但是又不像，也是很容易区分开来的。那么它们的样子很像大麦，它的色灰暗，比那个麦粒呢稍微的瘦长一些，特点呢是长得比大麦高。其实刚开始的时候，麦子和稗子它们是很像的，它们的身高也是很像的，但到了最后结尾的时候呢，那个稗子是比麦子要高一些，很明显的认出来，就哪一些是稗子，哪一些是麦子。但是为什么 好多农民就是不会等到最后才去把这个稗子拿出来呢？是因为他担心这个稗子呢会吸取跟麦子抢那个养分呢，所以他会提早的把它给处理掉。但是提早处理的话是很麻烦的，因为呢很难认清什么是麦子什么是稗子。所以当这种稗子在田间生长的时候呢，稗子苗和麦苗长得是一样高的，在开始和中间成长的过程当中，所以它的外表完全一样，无法分辨，甚至呢它们的那个根啊，麦子和稗子长在一起，它们的根是盘旋在一起的， 纠缠在一起的。所以当你在入麦子的时候呢，一定会把麦子也入出来，你就会很小心的来去处理这个事情。入这个词呢，它是一个专门用于农事的一个词，是指我们在田间农作物之中啊，纠拔杂草的时候呢，它不单单是去指分拣混杂物，在它长到成熟收割的时候呢，这种麦子会高出麦子的，是很容易去把它区分开来的。但是巴勒斯坦地区呢，它这个地方呢是没有森林的，所以呢烧饭做菜的时候呢，它的燃料是非常缺乏的。所以那么这种麦子它的途径就是用来怎么样来去做燃料，把它给烧了，把它给烧了。那么这个比喻中说到麦子，它是趁田主在夜晚间睡觉的时候来撒的，它不是田间自己种出来的，自己生长出来的，这个呢也可能是实情。当我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突然间想到，其实我回想到在中国的时候呢，这个麦子应该不是其他的人去故意撒的，但是在这里，因为我们看历史背景的话，确实在当时的历史背景里面讲到，罗马刑罚中有这样的一条，就是说如果别人在田里面撒了麦种，有人夜间跑去捣鬼，偷偷的把这个麦子撒在田里面的话呢，这个是违法犯罪的，是必须要受到刑罚的。也就是说，那么透过罗马的这样的一个刑罚的话，我们可以知道，确实当时的人有人他是故意的去把这个麦子种撒到麦田里面的，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的比喻，他不单是非常现实，而且正是当时有人做的事情，他可能作为一个破坏报复的一个手段、来去进行的。所以耶稣完全他是根据当时的一个事实来讲这一个比喻的。好，我们刚才花了一点时间讲到这个麦子和麦子的比喻，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这一次弟兄姊妹们，我们最想听到的是不是比喻的目的是什么？讲了这么多，目的是什么？给我一个什么样的道理？是不是？那么为什么耶稣他会说这样的一个比喻呢？在耶稣的时代里面呢，有很多的宗教领袖，他想建立一个纯净的一个属灵的群体，去等待弥赛亚的降临。按我们今天所知的，当时呢有三个这样的属灵群体，第一个是法利赛人，第二个是什么呀？爱瑟尼派，第三个是什么呀？施洗约翰派的。法利赛派的话，我想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讲的话是非常熟悉的，对不对？这群人的话，他们是在当时的社会层次的话是在什么呀？是一个 high class 的一个这样的人哈。但是呢，他们对圣经很了解，他们也对律法非常的遵守。可是他们没有生命，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我非常遵守律法，但是怎么样？他面对一些具体的事情需要怎么样，我们说具体的事情具体分析的时候，具体处理的时候呢，他们会觉得怎么样，死死的按照这样的一个律法来去做。那么接下来另外一个群体是爱瑟尼群体。爱瑟尼群体这个群体呢，就是直到发现了昆南社团的存在，也就是死海古卷里面呢记载有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呢，它是比较怎么说呢，它是很奇怪的一个群体。对于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它是怎么样，就是那种不跟外界有来往的，自己在一个山洞里面，然后去训练自己的一个金钱，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他们认为觉得好像城市，但当时的城市多半是指的耶路撒冷哈，耶路撒冷这样的城市是指的什么呀？一个染污的圣殿，必须要离开城市，退到一个南部的旷野。他们自认为是一个什么新盟约的群体。第三个群体就是讲到的是施洗约翰的群体。这个群体呢，我们很少留意的。这个群体，他们所招的是一批得救的人，已经悔改接受福音的人。他称弥赛亚来的时候呢，他要把麦子和糠分别出来。然而奇妙的是，当耶稣在召集群体的时候呢，他召集的不单是有被法利赛人群体认为是渣子的那些不认识律法的人，他也召集了税吏、妓女、罪人和以及被整个社会所摒弃的最底层的人。最底层人可能有一些人他连圣殿都不能进了，在旧约里面知不知道， 就有人可能在至圣所，然后外院，然后外院后面还有一个院子，就有些人就是他会分这样的一些人呢、啊。当他们去圣殿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所以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当然了，他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的，所以连他的门徒也受不了。他的门徒就会说，就是那现在我们要入，是不是要入出来呢？把这些败子要入出来。所以要求耶稣清理门户，把败子从麦田里面入出来，不能够再让这个群体去接受社会的诟病。所以耶稣他讲败子的比喻，以及连带这个撒网的比喻呢，他都是为了解答一个问题，就是讲到是不是现在就应该把败子入出来呢？这个败子是不好的嘛，弟兄姊妹们，是不是它是不好的？如果按照这个农作物的生长的话，确实农民的话他巴不得就是一开始就把这些败子全部清理干净，要不然的话他会怎么样？他会去跟那个麦子抢这个营养的成分、啊、所以使最后呢怎么样，他比麦子更容易去吸收这些养分，所以它长得 很高，然后这些麦子可能会长得很瘦小。所以呢，如果按照正常情况下，我们肯定是怎么样，很快速的要把这些麦子把它找出来，把它清理出来，是为了怎么样让麦子有更好的生长。但是耶稣说什么呀？不行，因为现在既不是入败子的时候，你们也不是入败子的人。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做审判官来去审判别人，是吗？很喜欢做审判官来审判别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用一个石头指别人的时候，有三个指头指回自己的，你知道吗？你试试看，你指别人的时候有三个指头指回别人，指回自己的。也就是说告诉我们，其实马太福音的7:3里面有讲过呀，我们为什么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到自己的眼中有梁木呢？当我们极力的，可能在这个教会的群体，在这个社会群体里面，可能有些人的想法跟我们很不一样，或者跟我们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会认为他就是败子呢？如果我们认为他是败子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就是我们很快的，我们想把他给除掉呢？好，我们看第三部分对这个比喻的解释。这段比喻对我们的意义非常重大，至少让我们知道在一世纪的信徒他听到后呢会有怎么样的理解。马太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提到了三方面的极其重要的一个教训。第一，他指出败子是魔鬼所撒的，在第39的上半节里面讲到这个败子是魔鬼撒的。本来耶稣的比喻中提到败子的仇敌啊，败子是仇敌所撒的，马太他解释到这个仇敌是谁呢？就是魔鬼，他的作为，他的罪成了肉身。那么第二，就是当分辨麦子和败子，分辨麦子和败子，耶稣说现在不是入败子的时候，你们也不是入败子的人。也就是说，就是分辨麦子和败子，它是神的工作，它不是人的工作，它不是人的工作。虽然我们人很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分辨麦子和败子，但是耶稣说分辨麦子和败子的工作是神的工作。第三，就是分辨麦子和败子，它是要按照神的时间，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而且也只是领受了神的差派，我们才会有合法的一个权利去进行。所以绝对不可以幻想说把我们的群体全部把它变成一个麦子，我们想要借着这样的一个甄别去拣选，达到一种比较虚妄的安全感。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我们很希望我们教会的群体全部都是麦子，对吗？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还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归主。有时候我在思考啊，我觉得使全世界归主好难呐、啊，于牧师，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包括我在中国也是这样思考的。当我就是想到一些某一些群体，他们一出生就有这样的一个信仰，根深蒂固了。然后你说让我去 跟他传福音，然后去怎么样子，我觉得很难。因为耶稣说过嘛，他说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也就是说他希望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信主，都认识主。我也很喜欢呢，我做个牧者，我也很希望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但是很难，不容易了，不容易。所以那么我们接下来要问，这个比喻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关乎我们什么？麦子和稗子它共同生长的田地究竟是什么？因为它麦子和稗子它生长在一个同一个空间里面嘛，那么这个同一个空间指的什么呢？对于我们今天来讲的话，我想第一点它指的是这个世界。在第38节的经文里面，马太福音马太解释中指出，麦子和稗子它共同生长的田地是世界。耶稣说这个田地就是世界。但是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世界呢？人子的白天，在白天来到这块田地，他撒好种，魔鬼他等到夜晚鬼鬼祟祟来把稗子撒在这个田间。那么这个田地是属于谁的呢？这个田地它是属于人子的，是属于主基督的。田主他可以在白天光明正大的来去工作，但是魔鬼呢，他只是怎么样，在晚上偷偷摸摸的来，只能说明他的一个不合法性，表明这一块田地他的所有权他不是属于魔鬼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一直有一种观念，就是一看到世界的有恶的存在，我们就说这个世界是属于魔鬼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看到，也就是说没有信心的眼睛呢，只会看见这个世界上所有都是稗子，但是有信心的眼睛它却永远的看得见麦子是多过稗子的。那么弟兄姊妹们，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这个世界上的麦子是多过稗子吗？还是稗子多过麦子呀？回答我。你们觉得是麦子多过稗子，还是稗子多过麦子？好，是啊。可能你们当那些没回答的人可能觉得我觉得我现在面临的处境呢就很难的，我觉得我周围人全部都是稗子，我们的文化也都是稗子，然后都是稗子，然后觉得OK， 你们觉得都是稗子，但我会觉得就是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我还是有盼望的。我会觉得怎么样，就是麦子是多过稗子的，麦子是多过稗子的。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第一条里面讲到，我们人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去荣耀他，并且去享受他的创造。神的创造是美好的，如果神的创造是恶的话，他还让我们去享受吗？我们还可以享受得了这个恶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嘛，让我们就是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去看到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美好的，好多善的事情，因为神的创造是美好的。这个田地它是属于我们的主基督的，这个世界也是属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纵然有些稗子在田地里面，这个田地呢仍然是属于我们的主基督的。我们昨天在团契里面就是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就是分享到学校的一些事情，包括社会的一些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被魔鬼撒旦所掌管啊等等，这一些我会听到这些信息。但我做一个就是做一个传道人来讲的话呢，我会觉得我觉得虽然就是我们的处境可能会很麻烦，或者说我们的处境会觉得会让我们有一些 conflict 冲突等等这一些，但是上帝仍掌权。所以这个世界我们讲到就是讲到田地啊，讲的就是世界了。然后另外的话我们看到共同生长的一个就是教会，就是麦子和稗子它共同生长的一个田地啊，也是教会。 它不单是指世界，也是指教会。还记得耶稣他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吗？因为当时的门徒他看到各种宗教群体，他都要持守一种纯净的非常高的一个道德的标准，所以呢这群人他要求，他们希望耶稣能够清理门户，能够成立一个比较 纯全圣洁的群体。正因为如此，他们就问耶稣说，正如仆人 问田地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个稗子入出来？主耶稣说不可以，恐怕你在入稗子的时候会伤害到麦子。因为我们首先稗子和麦子不是那么容易辨认吗？刚才我跟弟兄姊妹讲过，对不对？不是那么容易辨认。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稗子，其实它很可能是不过是营养不良的麦子。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关系中，稗子和麦子的根它是很容易纠缠在一起的。我们把稗子，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把它拔掉的话，好像很容易把这个麦子把它给扯掉，使麦子都受伤。所以我们基督徒最难接受的是什么呢？在教会中还有稗子吗？这是我们很难接受的，对不对？许多时候我们多半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但是一旦到了稗子长大凸出来高过麦子的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可能啊，我们教会里面啊，或者听到教会的某一个弟兄姊妹他会有丑闻，或者当这个丑闻被曝光的时候呢，我们痛不欲生，就会觉得啊，连教会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吗？所以不少基督徒呢，就会因此对教会大失所望，有时候会连信心都会崩溃，不是吗？所以原因在于我们一直都不肯接受，教会里面也是一个良莠不齐，有麦子也有稗子的群体。当我讲这个时候，你会想到十二个门徒吧，当中还有一个卖犹大的呢，对不对？所以不奇怪呀，如果按照比例的话，也就是12%的人呢，他的信仰我要怀疑一下，12%。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受这样人性的一个事实，没有一个地方，更加不可能在教会是全然只有麦子的。这只是我们内心的一个诉求和渴望，我们盼望一个宗教团体它是一片良田，它只有麦子没有稗子。但是一个真实而残酷的事实是什么呀？是不可能的。因为麦子和稗子是一定要什么呀？相混的。刚才我跟弟兄姊妹有讲过吗？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就有一个是犹大。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们，耶稣他有没有一早就把犹大踢出去啊？有没有？他没有啊。耶稣他知不知道犹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也知道。耶稣他知道，虽然门徒不知道，但耶稣却从一开始就知道了。事实上耶稣的意思是说，不到最后一刻，连稗子都不可以被定罪。不到最后一刻，连稗子都不可以被定罪。你不是入稗子的人，你也不是审判官，最后的审判官是耶稣基督啊。所以连稗子都不可以被定罪，以免怎么样，好像是给断绝他一切的回转机会，就是到最后一刻还要给这一群怎么样，可能是被称为稗子的人，可能我们会觉得好像是很软弱到就是那一种，好像真的是让我们大失所望，还要给他一个机会回转。但是当时间一过的时候，他知道这个人再没有机会的时候，耶稣就对他说，你要做的你就快做吧，你要做的你就快做吧。紧接着就是耶稣说，当他回来的时候，他要 分开绵羊和山羊，是不是？那么在什么时候分开呢？在他回来的时候，那么审判的时候，天国降临的时候，谁来分呢？这个工作也是由怎么样，坐在宝座的审判者来分，不是我们，不是你分，也不是我们，也不是我分，也不是现在分。虽然我们很喜欢做分绵羊和山羊的游戏， 我们很喜欢扮演那种大审判者、大法官的角色，但是主耶稣他没有把这样的权柄交给我们，他没有。在这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中，耶稣他要等到天国降临的时候，差遣他的使者将稗子拔出来。所以既然我们知道教会是一个麦子和稗子相混杂的地方，那么我们活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自处呢？我们怎么样继续的去进行我们的教会生活呢？崇拜呢？尊主为大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生活呢？我想首先第一就是我们要警醒度日，要警醒度日，我们不给撒旦有时间和空间可乘。在我们中间撒下了稗子，我们不给撒旦留机会，因为这个稗子是他撒的吗？是他夜间来撒的吗？我不给他机会来撒吗？比如说在我们家庭的关系当中，我们家庭中的怒气，人际关系的破口，然后我们的怀疑，我们的嫉妒，我们的比较，我们的苦读等等，这些这个是人性的软弱，你有这一些很正常，包括你信主之后有这些我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被主拣选，我们要活出一个主的生命。那主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告别这一些破口，告别这些怀疑，告别这些嫉妒，告别这些比较，告别这些苦读，内心当中是充满了爱的。光靠近了黑暗，黑暗就不见了，是吗？弟兄姊妹们，你想一下，我们家前天晚上停电了，因为刮风嘛，这个也是对于我来讲也是比较稀奇的事情，刮一个风停电，然后一直到昨天下午来电，所以来电的时候我就特别开心，哇，终于有电了，这个也让我挺开心的。但是我也想过就有光嘛，光它靠近了黑暗之后，黑暗就不见了。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我们的内心当中我们被神的爱所充满，你还会有那些苦读吗？还会有一些恼怒吗？还会有一些比较吗？还会有一些不开心吗？应该不会吧。那么第二就是我们不要以除去稗子来去作为自己是麦子的证明。这是一个残忍的途径。当我们说别人这么贪心的时候，我们是想表示自己很慷慨吗？当我们将我们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这个是什么呀？就是好像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我们说别人饶舌，你是要讲到自己不饶舌吗？当我们定人的罪的时候，是表示自己没有这种罪吗？所以这一些这是当年的法利赛人所犯的罪。所以耶稣批评他说，法利赛人就成了我们今天所形容的嘛，这种假冒伪善的人，对吧？假冒伪善的人，你对律法很熟，你对圣经很熟，甚至可能就是都知道，但是就是说你有没有去顾念别人的软弱呢？你有没有体恤人的真性情呢？这个是需要我们转化的。神的道我们可以说把它 当作一个学科来去学它，去读它，但这个道怎么样呢？成为一个肉身 成为一个 being，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每一个人的一个属灵的作业，属灵的功课。那么第三就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今天我们能够成为麦子是一种恩典的。我常常自己反省呢，被神拣选来服侍是恩典，并不是我有多么优秀多么优秀，不是这样子的。上帝的恩典让我能够认识他，上帝的恩典让我能够有机会来服侍他。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也许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今天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去敬拜他，来去赞美他，我们有没有觉得完全是出乎神的恩典呢？应该是这样认为的。那么第三方面就是我们自己了，就是麦子和稗子他们共同生产的空间，第一个是世界，第二是教会，第三是我们自己。 也就是说麦子和稗子共长的田地就是我们自己，它不只是我们的世界，也不只是我们的教会。我想这个恐怕是我们很难容忍的，对不对？就哈，是我们自己吗？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在我们身外有很多非常亲密的人，我们的子女，这是最容易让我们看出来的。我们很小的时候呢，用一些办法将最好的给我们的儿女，我们日夜的去不懈的去守护这一块小小的田地，也不容许撒旦去撒一些怎么样有可乘之机去撒这些稗子，不让孩子看一些不良的节目等等，不让孩子讲粗话骂人等等，这一些我们把它守望的非常好。但是呢，当他们去到学校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努力好像似乎都付诸东流，因为呢这个学校里面呢他会受到一些人的影响，对吧？受到一些人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怎么样教训他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或者过一个洁净的生活，传统的生活等等，这一些一到学校里面可能天天跟同学在一起的话呢，可能就会有一些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觉我们在家里面教的守卫的好像都已经慢慢的好像长出稗子来一样，怎么办呢？我们完全失望吗？这只是告诉我们这块田地呢它会长麦子，但也会长稗子。当我们的孩子他慢慢长大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东西不是我们教他的，而是他们会自动的诚心诚意的做出来的。但这一些东西是讲到麦子的方面，是好的方面。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真的我们要怎么样，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要做好言传身教，做好一个信仰的榜样。很多时候就是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你们都有孩子，对不对？就是大部分有孩子，所以你从孩子身上你会看到，当然有一些不好的一些陋习我们不说，但有一些好的方面的话，你会觉得哎，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好的一些品德或怎么样子。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作为父母，我们的言传身教，所以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麦子他没有死，尽管是在田里面，尽管田里面长稗子，但是麦子他还会长出来的，也会长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认为那种比较好的品格。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无论别人怎么来评价我们，自己基本上都会觉得自己是很良善的，自己为我们的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假如说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我们里面的本性原来是那么的邪恶，是邪恶多于善良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丑陋多于我们的良善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子来去面对自己呢？是接纳吗？还是去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去改变呢？去改变。所以最后呢，我想就是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一个麦田的稗子的比喻，我想最后就是跟弟兄姊妹呢有一个总结。无论是在世界里面，在教会里面，还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都会有麦子和稗子的一个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要对神有信心，我们信得过神，他不会迟的。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心里面很急，我们很想为主多做事情，很想急于求成，马上达到目的，把麦子全部除掉，只让麦子去生长，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没错。但是事实上事与愿违啊，我们不是审判者，最后的审判者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信得过神，他不会太迟，他会延迟，但是他绝对不会太迟。审判一定会来到，但不是现在。我们等待的不是审判，我们等待的是天国的降临。因为当我们讲到我们等到审判的时候，我觉得哦，好消极，对不对？这个天路旅程应该是带着盼望去走的嘛。然后你带着一个就是说，哦，我哪一天要审判，我哪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要审判，你就会觉得很消极，对不对？你就会觉得我走的时候越走越痛苦，是不是？ 所以我们等待的是天国的降临。我们相信现在天国还没有到，但是我们的主仍然怎么样，他有能力掌握这个世界，让败子不会猖獗，让麦子仍然能够茂盛的生长。这个世界教会还有我们，还有我，还有你们的生命之中。好，我今天就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